长晓的这篇电视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下一轮的提问，要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那么教授呢，根据联合报呢最新一份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呢希望永远来维持海峡两岸的现状。那么这份民调跟之前的民调结果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收到的消息，就是一些台湾台美人的社团呢也计划在下个礼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期间呢，加入这个人权团体来向习近平这个抗议活动，那么要抗议中国打压还有孤立台湾的国际空间。那么依您来看，中国的人权表现呢，是不是也影响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北京当局的观感？您的看法如何，教授？
是过去其实长期以来，大概这过去一二十年来，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的主张，多数是以维持现状为主哈。我想这个陆委会也做了很多的系列这个调查，但现在目前慢慢过去都是所谓维持现状是没有做选择，把它放在以后选择，但慢慢你会发现可能凝固了，就开始希望能够永远这个样子。那我想这可能跟过去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有关系。我想最很多理论的东西太抽象了，我们以香港例子来说，香港过去回归的时候跟现在整个对比非常强烈，现在香港甚至已经有一些香港要独立的声音出来了。所以我想以香港例子来反射台湾，就可以感受到台湾是为什么很多希望维持现状，这个能够永远把它固定化下来。其实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所谓的台湾主权的独立。那至于这个维权人士，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因为这些维权人士其实是在中国这个法治体制里面在运作的，它并不是革命。而这个时候如果北京用这种大规模的这个逮捕啊，其实这对他是一个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那我想在当然美国或者在中国之外的这些民主社会人是看不下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现在碰到的危机啊会比前几任会更难，包括胡锦涛或者江泽民会更艰辛。而因为整个结构的发展已经是在中国在跟国际接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可是他还用老套的方式，我们会就所谓的欲盖而弥彰，就是你想要盖这更盖不住。所以我认为他未来的挑战是非常的大，所以他讲地动山摇，我认为可能地动山摇会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好，非常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吴教授。那么有国会议员呢提出一项决议案来表达国会议员立场，就是认为说台湾人民呢还有台湾应该获得联合国的会员资格。那么您对于这项决议案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您是不是觉得如果如果中国所不乐见的参选人赢得选举呢，未来台湾国际空间会进一步的受到钳制，那么美国会如何做呢？
好的，我首先赞成严建发教授刚刚讲的这一段关于人权的事情。人权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刚刚葛林说美国要三步，台湾三步，但葛林没有说对大陆建议台大陆要什么三步。那我就替葛林讲话了哈，我替葛林想，第一个，你就是不要逼迫压迫大陆人权啊，要有人权要伸张，应该对葛林要对大陆要求，不要逼迫不要让大陆继续压迫人权。第二个，美国不要中共不要什么？中共不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不要赶出亚洲。那么葛林应该要求中共。第三个要求呢，可以说，中共不能改变现状。如果中共把外交跟中华民国邦交国七八个都撤销掉的话，都把它拿过去的话，不是说整个拔根啊，也叫人讲拔根不可能，但它有七八个国家跟中华民国断交呢，就是地动山摇了，所以这就是改变现状。那美国会要求中共，希望要求中共你不要改变现状。至于参加联合国呢，我在两年前在美国之音就呼吁大陆领导人士呢，你大事小要仁爱的人。现在你连这个 TPP 连这个 ECFA 连许多东西呢都还是在那考虑再三。当然我们跟中华民国跟这个新加坡 就纽西兰签的 FTA， 签的这个 FTA 呢，是得到中共的不反对，但中共在国际地位给中华民国在国际发声呢，还是非常的限制啊，非常的这个不同意，这个就非常不对，这个会离间这个中华民国的老百姓的感情，使两岸越走越远，适得其反。所以中国大陆，尤其是习近平主席，他现在一人专政了。他虽然是七个常委，但他几乎是一人在专政了啊。所以美国也很怕他，因为他到美国来，二十号谈什么，他相当高深莫测的，非常难捉摸他的脾气，而他又非常独断啊，跟历届的胡锦涛们都不相同。所以这个将来的情势的演变呢，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要非常小心。我刚刚不是恫吓，我刚刚是讲林宗斌跟这个吕秀莲做的警告啊，不是我个人的警告。那么这个如果九二共识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冷和平之后会被演成，如果我不要说别人断交了。他习近平下令往后三个月所有大陆老百姓只能到香港，只能到日本去旅游，绝对这三个月不准到台湾去，那台湾受的冲击多大，他就一个命令就好，三个月就好了。所以这个以小事大要智慧啊，不管是洪秀柱当选也与否，蔡英文当选与否，这个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夹在这个大国之间啊，你不能像蔡英文这次到美国来访问，他等于拿美国来垫背了啊，跟中共表示，哎，我有美国支持我，这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在两边之间要非常的智慧处理，不能说，哎，美国难道真的中共做经济封锁做这些东西，美国再会派航空母舰来吗？一定会来吗？所以这个国家的自救，国家的生存，我希望蔡英文，因为蔡英文为什么叫空心菜呢？他到现在两岸政策还不敢做任何承诺。好，谢谢。
谢谢吴博士提出了以大事小呢，必须要靠智慧，靠仁爱。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吴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蔡主席他在两岸政策当中到目前为止也只说了维持现状，那也并没有对于这个维持现状有做更深入的这个说明啊。那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葛林对于台湾的一个中顾当中，一个就是不要片面改变现状，那这似乎跟蔡主席的这个维持现状有点若合符节。那么在刚刚荣香所介绍的这个联合报所做的民调当中，两岸的这个最近有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甚至希望两岸是永远维持现状，所以都是维持现状，是不是表示说就是这个现状是目前中共可能不能接受，但是目前至少是在台湾来讲最能够得到大多数选民认同的一个主张。
是，我想这个是没有错。刚吴博士提到说蔡英文是空心菜，其实我想这里面有些误解啊。主要蔡英文的说法是要维持一种均衡关系，就是亚太秩序的均衡关系，美中台一种均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现状是动态的，当我们需要跟中国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某些地方要有某种程度的妥协，可是妥协不能脱离这个体系。如果你今天接受了九二共识，我刚才提到过，整个台湾蓝绿都接受九二共识了嘛，都等于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我看美国会怎么样呢？对美国来讲，这是战略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你台湾成中国一部分，美国、日本，我讲会跳脚了。所以你这样做反而是破坏了现状啊！所以当然不能接受九二共识。那当然中国方面会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因为他这个是要求是不合理的嘛。台湾本来就不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个刚吴博士提到说以小事大要以智没有错，但是以大事小要以仁啊，这是跳探过的，人跟智要互动的，你光一方面不仁，你怎么如何跟他用怎么如何治呢？所以有时候这是互动的，所以我认为可能中国方面应该领导人应该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好不容易中国从一个贫强的环境这样今天这么样的富裕，应该去珍惜中国。我们从1992年就去了，到现在可以看到它每年都在变化， 经济也一再成长，至少说人民的生活有改善了，所以应该珍惜这一段，你不要再跟世界为伍，不要对台湾用这种方式。你看香港现在都在反他了，所以他应该不要求急，不要太 求短线，应该重视这个基本人性跟现实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来奉劝北京的这些高官啊，想要看远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恫吓台湾，那是没有意义的。坦白说，台湾人也不会吃这一套的。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吴和宜博士，就是所谓这个维持现状，您觉得为什么台湾会有大多数的人希望维持现状？当然，我们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陆委会所做的民调当中，一直以来维持现状是就是占多数的。那么，可是可能是不是台湾也觉得说，这个虽然台湾乱归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像这个香港，它已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事情，它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最近我们看到香港这个中联办的北京驻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他说了这个特首是超然于三权之上的，然后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啊，这个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另外这个陈佐尔他今天也说了，就是这个香港就是没有依法反殖民化才会让香港越来越乱呢。那大家又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跟基本法又有什么又有一些差异啊，就觉得说如果说今天被北京所管的话，好像当初北京的承诺都会有所改变，其实至少香港人目前的感觉似乎是如此。那会不会也给台湾一个警觉，就是说其实我最好离大陆越远越好，至少我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是不是也是维持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好的，这个为什么这次民调会永远维持现状呢？从前的调查47%一下跳到55%，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马英九这7年多来，那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呢，达成了许多的协议，双方已经外交休兵，而且呢这个整个的经济贸易各方往来热络，所以老百姓至少肯定马英九的这个两岸政策呢是对的，所以原是维持现状增加了。第二个是蔡英文最近开始说我要维持现状，我国庆时候我要参加国庆大典啊，使得这些比较浅读啊，比较不是深读的人呢，也开始说，哎，蔡英文都讲维持现状了，那我也要跟蔡英文一样维持现状，所以这永远维持现状的这个数目呢，会增加了一个大的比例。这当然也要给中共的警惕了啊，这个中共这样子一人专政，整个的不民主，那么压迫大陆的自由人权，这方面呢，老百姓是反感很大的。那所以为什么维持现状能够一直长期下去？那刚刚严教授说，如果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日本跟美国都跳脚。那我就奇怪了，过去马英九接受九二共识，大家九二共识这7-8年这样的运作两岸关系，日本跟美国并没有跳脚啊。日本人跟美国反而赞赏马英九在九二共识下所发展的目的啊，所以非常我希望这个严教授跟蔡英文非常要注意哈，这个低于九二共识的标准，中共接受到什么程度？那么绝对不是恫吓，我也不是讲恫吓，吕秀莲讲得很清楚嘛，不是恫吓，他可以采取实际的，稍微采取一点点行动呢，就让台湾岛内的老百姓鸡飞狗跳，生灵涂炭。这个国家大事绝对要有智慧，不是说哎，他都骂我几句。马晓光事先讲说，这个将来的工资会触礁，会坍塌，那你认为这只是一个恫吓吗？所以这个事情啊，国家大事不能说只用恫吓两个字呢，蔡英文就会躲避过去了。蔡英文必须正视这些。我勿宁劝蔡英文已经当选了，假设当选了，就坦然接受像 ECFA 坦然接受九二共识，再图发展，其实是民进党可以执政的一个很大的成功的地方。他如果歪歪扭扭过东西搞搞，那这时候他当选后半年，那整个就是吕秀莲讲的情况会发生。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先接听一些电话，荣香。
好的啊。首先我们来接听来自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简短提出问题。
喂，
先生你在电，请说。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他8年的任期也没有多久了， 那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那习近平主席这次访美主题是在讨论中美金融秩序、美金与人民币之间的关系，还有中美贸易、经济合作、环保、地球暖化、反恐、欧洲难民潮，还有强化联合国的世界责任，还有太空科技交流，都是谈大方向、大趋势、大未来的，是主旋律。所以我相信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气氛会很融洽、很乐观，而且会有共识的。谢谢。
好，谢谢您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来自河北的刘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刘先生，请问。
啊，是我吗？
是，请说。
好，我听到了啊。我请问一下那个严教授啊，刚才你说，邦交国丢了再夺回来，你为什么把日本跟美国不夺回来呀？你不要净说梦话，你得想想是谁先抛弃了台湾，是不是日本跟美国？你别睁着眼说梦话了，你有能耐你把日本跟美国你夺回来。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台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啊，这个哈，政治啊不是恐吓的问题，政治要是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完整的问题。你在台湾搞台独，你说啊，我帮有美国有日本来帮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中国的土地怎么能够分开呢？还有那个日，你说那个美国，他的人权叫做说人权，他有什么人权？一个八岁的小孩子都上手铐，有什么人权呢？
好的，谢谢您的来电。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来自吉林的张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在听到你们这个谈论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谈的挺好。特别是这个台湾那位先生，我没记住名哈，他说这个大陆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习近平说地动山摇。我看这还是轻的，要我说有三件启发：如果蔡英文当选，不承认九二共识，首先大陆经济封锁，第二呢要在对他陆海空实行全面封锁，最后一步就登动武。中国大陆老百姓啊早就想动武了。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台北的博弈，由他来询问两位来宾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博弈。
好了，我们的节目大概只剩下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各交给两位来宾以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做个总结，同时也做个回应。先请华府的吴和一博士。
好，就习近平来访美呢，他们想建就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希望把这个南海问题许多问题呢都能够处理啊，贸易的问题，所以呢他们是又冲突又合作，斗而不破，所以他们这个互相希望能够建立互信啊，这是一个目的。那么回到最后结语呢，两岸关系呢，你要能够很冷静的、有智慧的去处理的话，那么可以在这个方面能慢慢的稳定的朝和平。但如果您考虑不周详，只是有台独做骨干，有中华民国的做表面的文章，心理上还走台独、走两国论的话，那是会把中华民国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我特别对民进党蔡英文的忠告。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严建发教授也请您做个回应跟总结。
好，谢谢。其实吴博士不用做警告了，其实蔡主席过去从这个选举以来一直都表现得很温和啊，也提到维持现状，他的用字遣词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挑衅的这个语汇啊。刚才我们在谈的是一个，我们从事实面来分析。今天任何人站在台湾一个领导位置，不管他的位阶多高多低，当然要考虑到两岸和平稳定的，要考虑到台湾人民的福祉啊。但我们现在作为学者是在分析的，而我认为，就像刚您讲的，这个中国都斗而不破来对美国，我相信习近平在处理台湾问题，大概也不会脱离这个基调。他当然尽量压。可是他也不想把这个关系给打破， 因为这是一个全局的东西。以过去这个发展来看，其实两岸关系是中国周边关系是最稳定、最发展最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说北京会采取这么激烈的这个动作，这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利益，所以我对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审慎乐观。当然在民党执政时期会吃一点苦头，但是我也不认为这对台湾不好。我觉得台湾要尊重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路来走。坦白说，就算你有什么制裁，那台湾也不能老是依赖中国经济啊，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所以想路还很远，好，但不必过早做判断。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以及讨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参与也非常热烈，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也感谢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和听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